如果你想知道，现在全球那些最有权势的 CEO 们，今天此刻到底把真金白银砸在哪里？其实你不应该去看科技新闻里那些天花乱坠的预测。
没错，那些预测很多时候就是炒作，
对吧？你要看什么呢？你要去看 Accenture 刚刚在2026年6月18号发布的他们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包括演示文稿和那个高管电话会议的文字实录。
这份材料含金量非常高。
是的，今天我们要在这场深度探索里为你把这几十页的长卷彻底揉碎了讲。其实啊，通常来说，财报就像一本毫无感情的字典，满篇都是枯燥的会计术语。
嗯，看着就让人头疼。
但是这本字典不一样。你想啊，埃森这拥有近80万名员工，他们服务于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企业集团。这份财报本质上其实是整个全球经济，尤其是未来几年科技预算真实流向的终极晴雨表。
确实是这样。如果你仔细看这份财报，里面最刺眼的一个数字就是他们把本财年的并购目标支出大幅提高到了惊人的90亿美元。
哇，90亿，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嗯，这绝对不是在进行什么常规的业务扩张，这其实是在用一种极度激进的资本力量提前买断未来科技服务行业的基础设施。
就是在跑马圈地，对吧？
没错。当一家体量如此庞大的巨头，他们做了这种战略动作的时候，它其实预示着底层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巨变。更何况，他们本季度还实现了187亿美元的人收，按美元计算增长了6%。
这正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你看，现在大家都在谈论 AI 的泡沫啊、炒作啊，甚至很多人抱怨说 AI 目前还只是个高级玩具，
就是大企业拿来搞搞概念验证的那种。
对，试水吧。但是这90亿美元的布局，加上实打实的人收，直接就把这种幻象给刺破了。数据真的非常震撼。
嗯，你看到了那些大订单的数据，对吧？
是的， Accenture 在本季度单笔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大单达到了30个，而且本财年到现在，这种巨型订单已经有104个了，同比增长了13%。
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那些大型企业根本就不是拿点小钱出来随便试错的，
他们是在做那种伤筋动骨的全面改造。
没错，在电话会议里，管理层用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词来定义这种转变。他们说，客户正在从使用 AI， 也就是 using AI， 跨越到在 AI 上运行，也就是 running on AI。
哎，等一下，这个使用 AI 和在 AI 上运行，听起来好像差不多，实际区别很大吗？
区别太大了。所谓使用 AI， 就是你在旧系统的边缘打个补丁，比方说你给客服部门配个聊天机器人。
哦，就是外挂一个工具。
对，但在 AI 上运行，意味着 AI 真正成为了企业运转的中枢神经。财报里提到，本季度有整整100个客户启动了这种级别的高级 AI 项目。
100个？如果你现在正好在一家大企业工作，你可能已经感受到这种转变带来的压迫感了。我们在资料里看到了几个特别硬核的案例，听着特别带感。
嗯，比如那个 Cox Communications， 考克斯通信。
对，这家大型宽带公司，他们在引入了 AI 商业引擎之后，那个 B2B 销售线索的准确率直接从13%飙升到了97%。
这个提升幅度简直夸张，而且他们的营销活动上市速度也提升了55%。
这种级别的提升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这肯定不是说员工用 AI 写了个更吸引人的邮件标题那么简单吧？
绝对不是。 Cox 的这个 AI 商业引擎实际上是在毫秒级别地吞吐和分析海量的 CRM 数据、网络使用行为，还有各种市场型号，
就是把所有数据都吃进去。
对，然后它能自动预测，哎，哪个企业客户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有升级宽带的潜在需求。
哇，48小时内的需求都能预测？
是的，而且它会直接生成一套定制化的销售策略，推送到销售人员的端端上。
那就等于是把以前那种依赖销售老手个人经验的盲猜，直接变成了算法驱动的精确打击了。
没错，再给你举个例子，巴西的大型金融机构Banco Bradesco， 布拉德斯克银行。
这家我知道，他们在做车辆融资市场，对吧？
对，车辆融资其实是个极其传统的市场， 他们把原本那种碎片化的信用评估、资产抵押还有放款系统全部拉进了一个由 AI 驱动的统一数据结构里，
也就是 Data Fabric 里。
是的，然后 AI 就在后台瞬间完成多维度的风险交叉比对，实现了贷款的无缝实时处理。
那效率可是能提升了不少。
何止是提升，这种底层效率的释放直接让他们在这个业务上的季度环比增长达到了 7.3%。
7.3% 在那么庞大的金融基数面前，这几乎可以说是爆炸性的增长了。
确实如此。
不过说到震撼， Bath and Body Works 的案例更让我起鸡皮疙瘩。
嗯，他们做的事情又深了一层。
是的，他们不仅是让 AI 做做数据分析，他们是在整个妥挂服务里面嵌入了自制式代理 AI， 也就是 Agentic AI。
这个概念很多人可能还不熟悉。
对，为了让你更直观的理解，这个自制式代理 AI 啊，和我们平时用的 ChatGPT 完全是两个物种，
完全不一样。
你看 ChatGPT 是你问一个问题，它给你一个文本答案，对吧？它永远是在等待指令。
它是一个被动的工具。
但这个代理 AI 呢，它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虚拟员工。比方说，当他在供应链系统里发现，哎，某个批次的香水瓶交货可能要延误了，
他不会就在那发个警报就完了。
没错，他根本不需要人类去干预，他会自动去检索备用供应商的库存，然后通过 API 对比实时的现货价格。
甚至他还能直接草拟并且发送一封采购邮件，把这个缺口给填补上。
这才是真正的深度自动化。但是等一下，我一直有个很大的疑问。
你说，
当企业开始让成千上万个这种代理 AI 在后台24小时不间断的狂奔去处理这么复杂的业务逻辑时，那算力成本不就爆炸了吗？
这确实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大语言模型运行所需要的那个 token 消耗。
对啊，这听起来像当年企业刚开始把业务上云的时候，由于缺乏管理，很多人到了月底收到云服务商账单直接就吓傻了，就是所谓的账单刺客。
哈哈，是的。
现在让 AI 自主运行，每一次决策，每一次 API 调用，那烧的都是昂贵的 token 啊。企业难道就不会因为这个预算黑洞反而不敢全面铺开 AI 了吗？
这就是 Accenture 为什么能拿下那104个上亿元订单的核心原因了。因为他们直接解决并把这个痛点变成了一门极具前瞻性的生意。
哦，什么生意？
叫做代币经济学，也就是 tokenomics。
代币经济学听起来很高大上啊。
其实说白了，他们并没有把算力当成那种不可避免的沉没成本，而是把它变成了一种可以被精算的金融衍生品。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专门建立了一个 FinOps， 也就是云财务运营的实践团队，带着他们内部开发的平台去帮客户做算力的高频路由优化。
哎，这等于是给 AI 算力做了一个智能南导航系统，对吧？
这个比喻很贴切。
就好比说，我知道目的地在哪儿，但我不需要每一趟都开着最费油的重型卡车去送货。
对的。比如系统要解决一个非常简单的内部休假政策查询，它就会自动把任务分配给极其廉价的垂直的小型开源模型。
嗯，杀鸡不用牛刀。
嗯，没错。只有在处理像生成全球并购合同这种极度复杂的任务时，它才会去调用像 GPT-4 那样昂贵的顶级大模型。
哇，这个机制的运作真是非常精妙。
而且不仅如此，通过这个平台，企业现在可以对每一个 AI 项目进行极其冷血的，可以说是灵魂拷问。
怎么个拷问法？
系统会问，调用这10万个 token 的成本，能不能为我带来超过这个成本的直接利润，或者是工时的节省？
如果 ROI， 也就是投资回报率，算不过账呢？
那系统就会自动降级模型，或者直接拦截这个请求。Accenture 是硬生生的把 AI 从一个前沿科技概念拉回到了企业财务报表的现实维度。
难怪那些 CEO 们敢直接签下1亿元的订单，原来底气在这儿。
对，成本控制住了， AI 才能在企业的各个血管里畅通无阻。
明白了，但是这又引出了一个让我有点毛骨悚然的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
你想啊，当 Bath and Body Works 的供应链、Bradesco 的贷款审批，甚至制造工厂的流水线全都交给 AI 去全线运行的时候，这不就意味着企业的心脏完全跳动在一条网线上了吗？
没错，你这个推论直接导向了这份财报里极其震撼，也是后资最大的一笔连环交易。
就是那个网络安全的收购案，对吧？
对。当 AI 开始深度接管物理世界的核心业务，比如电网调度啊、制造业流水线啊，还有电信网络的时候，企业最致命的软肋就暴露出来了。
就是物理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埃森彻在财报里宣布他们花重金收购了 Dragos 的多数股权，还全资收购了 RunZero 和 NetRise。
我看到数据了，这三家网络安全公司的企业总估值啊，加起来大约达到了41.75亿美元。
是的。
可是等一下，砸40多亿美元去买三家网络安全公司，这在商业逻辑上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啊。网络安全难道不是一个极其拥挤甚至已经红海一片的市场吗？
很多人都是这么觉得的。
对啊，像 CrowdStrike、 Palo Alto Networks 这些巨头，人家早就在各个大厂里跑马圈地了，为什么埃森彻还要同时买下三家不同的公司来解决一个感觉已经解决的问题？
因为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战仗。埃森彻买下的根本不是你理解的那种传统 IT 信息技术安全，他们压住的是一个叫做 OT， 也就是运行技术网络安全的超级蓝海。
IT 和 OT，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理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打个比方？
你说，
传统的 IT 安全就好比是给你们公司办公室的那个档案柜、server 机房上锁，防的是黑客偷走客户资料或者员工密码。
没错，保护数据。
而 OT 安全是给一整个核电站、水坝系统或者是大型化工厂的机械阀门建立防空防御墙。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这两者如果被攻破，后果的量级绝对是天壤之别。
对啊，如果黑客黑进 IT 系统，你面临的最多是公关危机和罚款。
但如果黑客黑进 OT 系统，一座城市的供水网络可能会被切断，化工厂的压力阀可能会被恶意锁死，直接导致物理爆炸。
天哪，太可怕了。
在过去几十年里，企业95%的安全预算都花在了 IT 系统上。但是今天随着物理 AI 的到来，大量的 sensor 和自动化代理被植入到这些工业设备里。
再加上现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
没错， OT 网络现在成了全球基础设施最脆弱的环节。预计到2026年，这个市场的总体潜在市场规模大约是270亿美元。
那到以后呢？
到2031年，这个数字将飙升到近59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6%。
哇，一块巨大的蛋糕。
你可能没注意到，埃森特的安全业务在过去10年里可是以每年35%的增速在狂飙。
从多少涨到了多少？
从7亿美元一路涨到了100亿美元，这个增速是他们公司整体增速的4倍。
难怪他们敢砸这么多钱。财报里还提到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案例，北美一家大型电力公司为超过1000万人供电。
这个案例很典型。
埃森特在这个电网的变电站等物理基础设施里嵌入 sensor， 然后把数据传回安全运营中心，用自动化技术瞬间把海量的原始数据转化成为可实行的洞察。
对，
这简直就像是科幻电影里那种全球天网防御系统一样。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非得需要三家公司一起来做这件事？买一家不行吗？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恰恰解决了过去 OT 安全领域最让客户感到痛苦的一个痛点。
什么痛点？
碎片化。你想想，以前如果你是一个电网的负责人，你为了安全不得不买 A 公司的软件来扫描你的设备，
然后买 B 公司的平台来监控流量，
对，最后还得买 C 公司的工具来检查底层漏洞，
非常繁琐。
所以 Accenture 是想打包。
对， Accenture 把这三家公司整合成了一个端到端的闭环。你看啊， RunZero 负责提供极度深度的资产可监性，
就是彻底查清你这个电网里到底连了多少个 sensor 和阀门。
没错。然后 NetRise 提供底层的固件智能检查，
把那些设备出厂时就带有的隐藏漏洞给揪出来。
是的。最后Dragos 提供最核心的供应商中立的中央控制平台。
哇，一份合同直接搞定，这等于是彻底为 AI 革命的物理底座提供了一块终极保护盾。
没错，这是一个极具野心的闭环，确实极具野心。但咱们话说回来，回到现实的商业环境里，你看，花了90亿美元的并购预算， 又花了40多亿美元在 OT 安全上筑墙，这需要极其庞大的现金流啊。
这是肯定的。
可是我们现在身处一个什么环境？高息、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大家都知道，现在客户都捂紧钱袋子。
对，大环境确实有逆风。
财报里，他们也很坦诚，对吧？中东地区的冲突造成了约1亿美元的营收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咨询类的可自由支配支出上。
嗯，确实有些项目被波及了。
而且因为宏观环境的犹豫情绪，一些大型的托管服务项目直接被推迟到了2027财年。在客户纷纷缩减非必要预算的情况下，这种庞然大物是如何维持这么高昂的扩张节奏的？
巨头的破局之道就是通过结构性的业务转型来对冲宏观逆风。在大型企业的可自由支配预算收紧的时候，埃森彻宣布下周要推出一项全新的业务。
叫什么名字？
Accenture Edge， 埃森彻边缘。
边缘，这个业务的目标群体是谁？
它的战略目标极其明确，就是进军营收在3亿美元到30亿美元的终端市场公司。
终端市场，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高达2400亿美元的庞大潜在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在过去往往被那些顶级咨询巨头所忽视。
这个忽视可是有原因的，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商业摩擦。
哦，怎么说？
你想想，给世界500强做定制化咨询的那套模式，放在中型企业身上根本跑不通啊。
为什么跑不通？
终端市场的公司哪有几千万美元的预算去供养一整支每天穿着西装坐在会议室里按小时收费的顶级咨询团队？
哈哈，确实是这样。
如果埃森彻还想用这种传统的派人头的方式去赚这2400亿，中型企业绝对买不起的。
你说的太对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财报电话会议里 CEO 樊福强调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词。
哪个词？
Non-FTE， 也就是非全职本效商业模式。
Non-FTE，
对，不管是前面提到的 OT 安全平台 Dragos， 还是他们最近在意大利收购的数字健康平台 Alpha Health， 以及针对终端市场的这个 Accenture Edge， 其实都是在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模式切换。
也就是说，他们正在从一家高级定制西装店转型成一家高端成衣流水线。
这个比喻太妙了。
过去是裁缝上门给你量体温，不对，量体裁衣，按工时算钱的手工缝制，也就是 FTE， 按人头和工时收费。
是的。
现在呢，他们通过与微软的合资企业 Evernight 进行无缝整合，把那些原本只有500强用得起的顶级技术，什么云啊、安全啊、AI 啊，
全部打包。
对，打包成了规模合适可快速部署的标准化 FaaS 平台和软件解决方案。终端客户不需要请裁缝上门，直接买走这套由 AI 驱动的高端成衣就行了。
没错，这就是非 FTE 模式的精髓。通过销售可扩展的平台和软件，他们的营收增长就不再死死绑定在雇佣了多少个顾问上面了。
这样就能在不疯狂增加员工人数的前提下，实现利润的无限扩张。
正是这样，而且这种转型在财务数据上产生了直接的化学反应。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成绩单怎么样。
本季度他们的利润率实现了20个基点的扩张，达到了17%，
相当不错。
每股收益，也就是 EPS， 增长了9%，达到3.80美元。
现金流呢？
自由现金流高达36亿美元，并且向股东返还了惊人的82亿美元。
哇，展现出了极强的现金流和投资回报能力。正是这种强大的造血能力支撑了他们高达90亿美元的并购狂奔。
没错。那么聊到这里，这一切对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到底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无论你是企业高管、中层管理者，还是正在思考职业转型的个人，
我觉得这份财报传递了一个无比清晰的生存法则。在未来，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敢于在数字核心与 AI 底座上下重注的人。
比如数据结构的融合，或者是物理环境的 OT 安全。
对，同时你也必须像精算师一样，用 FinOps 严格审视每一个 AI 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浮于表面的概念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没错，所以如果你正在筹备明年的公司预算，或者在思考个人的业务方向，请跳出那些如何用 AI 写更漂亮的 PPT 的陷阱吧。
那个价值太低了。
是的，你要去关注如何把 AI 与你的核心业务链条做极深度的绑定， 去关注那些看不见但不可或缺的护城河，比如 OT 网络安全，比如 Token 算力优化。
因为在淘金热的时代，真正赚到大钱并活到最后的，永远是那些卖铲子、修高铁和提供安保服务的人。
这才是真正产生巨大长远价值的所在。
是的，今天我们透过这些数据和并购案，看到了 AI 正走向全面落地，看到了物理世界安全那个千亿级的蓝海，也看到了巨头向终端市场和非 FTE 模式的华丽转身。
非常精彩的拆解。
但在最后，我想留给你，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个或许比这些数字更深刻的未解之题。
哦，是什么问题？
在财报里，无论是英国电信 BT Group 还是 Bath and Body Works， 高管在描述引入自治式代理 AI 进行网络自我修复和运营自动化的时候，都极为刻意地强调了一句话。
哪句话？
人类处于领导地位，也就是 Humans in the lead。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论的定语。
确实如此，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你深思的终极拷问。当你在企业的系统里部署了成千上万个代理 AI， 他们能够毫秒级的自动发现国家电网的漏洞，并重新如诱电流。他们能够自动检索全球供应链，并在一秒内敲定一份价值百万的备用采购合同。当系统里运作速度和决策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人类大脑的处理极限时，
我们人类的角色在哪呢？
没错，未来人类在工作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将彻底从执行者被迫转变成系统的统治者，或者是机器审计员？
细思可恐啊。
如果这些高度自制的系统在千分之一秒内基于极其复杂的算法网络自己做出了关停一座化学工厂的决定，作为血肉之躯的你，真的准备好如何去领导他们了吗？
这是一个让人既感到兴奋又感到一丝敬畏的未来图景。也许今天我们拆解的这份财报就是那张通往新世界的藏宝图。
是的，
而这张图上画着的最后一个宝箱，也就是人类与自制 AI 如何共存的最优解，正等待着你去开启。感谢收听今天的深度探索，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期见。